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四爷蒋平在三花镇找到了二爷韩章，可是这韩章啊，一看见蒋平，立时往床上一躺，后脊背对着他。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。蒋平呢，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，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最后随着他的介绍，随着他的解释，这情绪越来越饱满，放声痛哭，声泪俱下，哭疼跪到地下了。蒋平最后说了，说我这回来找您呐，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，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，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。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，我不要了，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，找一座庙宇，在里边出家，不生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。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，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。蒋四爷心中暗想，哎，有门。他这一擦眼泪，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，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。蒋平就又说了，二哥呀，甭管怎么说呀，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比亲兄弟还要亲呐。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，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，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转身脸朝里，您躺在床上了。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，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，这茬您还没忘。哎，二哥，您没忘也情有可原，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，把您的路给挡了。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，为了什么呀？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。二哥，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，我明白，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，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，把您得罪苦了，您见着我您就烦我，您就恨我，您恨不得我死。得，您不是恨我死吗？那我就死，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，最后我自然死亡，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，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，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，也没法见包大人，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，说些大话的。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，要是一找着我二哥，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。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，瞧这意思，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，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，您瞅都不瞅我一眼，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？我还等着将来干嘛？我马上就现在吧。二哥，我就死在您的面前，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，我是为您死的，您不给我这个脸，我就没脸活着了。说到这儿，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，枪啊，把这刀往我一拽，往脖子上一搭，我抹脖子。他一说这句话，这韩二爷呀，听他一拽刀的时候，扑棱在床上就坐下来了。蒋平，
你干什么？
啊？
你把刀给我放下！伸手过去，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。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，蒋平就笑了。
嘿嘿，二哥，
您甭害怕，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，死不了。
呵，
韩章说：“蒋平啊，蒋平啊，真是有你的，合着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？”蒋平说：“二哥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。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，但是呢，我就看您劝不劝我。您要不劝我，我就把刀翻过来，我就拿刃抹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蒋平，我告诉你，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，我就是生你的气。”蒋平说：“二哥，您生我的气，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，现在还没消。”韩章说：“其实也消了，不过呢，头两天我这气儿又来了。”蒋平说：“您怎么又来了？”韩章说：“你把我那解药两丸都给拿走了，我这刀囊里边一丸解药都没有了。结果前天我碰上那花蝴蝶了，他给了我一镖，把我肩头划破，我中了毒了。我想用解药，我解药没有了。你说我不恨你吗？我不气你吗？啊！我当时你要在我跟前，我就能抽你一顿嘴巴子。”蒋平说：“那更好啊！您要是早撒了气，他不就不至于这样了吗？”“是啊。”韩章说：“可是我找不着你呀。”我回到这店房里边，我当时就想啊，这个解药没有，我中了毒药镖，别人谁都不知道，是不是我的小命就该扔到这儿了。幸亏呀，我自个儿会配置那个药，我让店里的伙计上外边给我抓药去，抓回来之后我自个儿配置，自个儿上自个儿喝，这才算把我这条命给保住了，我活过来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今天我一见得你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”蒋平说：“二哥呀，您怪罪我，您生我的气，想打我嘴巴子，这都应该。不过您得听我说两句。您今天生我这气，当年在开封府的时候，那不应该提前就生啊，是不是？我当初找你要借着解药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最近您能跟这花蝴蝶碰着吗？我借您那解药的时候，这花蝴蝶这名还没有呢，这人还没影呢。哦，那阵我把您的解药拿走了，合着现在你让花蝴蝶打了一镖，您想起我来还恨我，您说我冤不冤呢？我又不能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我算出一卦，您今天要中毒镖。我要知道这个，我就给您留一丸在那个兜囊里不就得了吗？还是您自个儿懒，您自个儿会配这个药，要隔着我会配这药啊，我把它配成一百多丸，我这镖囊里边装着，我这兜里也装着，我那兜里也装着，我裤衩上缝着兜还装着，我身上都带着，什么时候受了毒药镖，我什么时候掏出来治。韩章一听啊，让蒋平给气乐了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我说蒋平，你有理是吧？你有理，你多子说话都有理，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？蒋平说：“我问你，二哥，您这气儿消了吗？”韩章说：“气儿啊，这么说吧，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哪来那么多气呀？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，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有药，我要撒这口气。”蒋平说：“得了，您这口气算撒完了吧？”韩章说：“撒完了。”蒋平说：“您要是撒完了，我还没吃饭呢。”韩章说：“那来坐这儿吃吧。”蒋平说：“您等会儿，我外边还有菜呢。”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，这是我二哥，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。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，酒也端进来了。 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，把酒斟上，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，来吧，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，干。这一杯酒刚干了，外边来了两个人，谁呀？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。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，冲着蒋平一抱腕，哎呦，四爷。一转脸看见韩章了，韩二爷，您恕我眼拙，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，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吴蜀，可是我碰到蒋四爷，蒋四爷一说找您，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。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？为了追花蝴蝶，我们两个走了，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，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，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，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。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，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，真是三生有幸。韩章说，好吧，坐在这一块吃吧。哎，我们两个，蒋平说，甭客气甭客气，你就坐坐坐坐。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，龙涛看了看李七，李七敲了敲龙涛，接着龙涛就说了，蒋四爷，这花蝴蝶您知道它上哪儿了吗？蒋平说，这花蝴蝶呀，跟你们说吧，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动了一下手，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，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，拽在那竹林里了。你们两个快点回去，告诉衙门里的人，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。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，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，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，混入青门，那是个假老道，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。再一个，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，他叫胡和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，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。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，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，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，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前一划，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，从后边能见到他的脊椎骨，可是没想到啊，这小子跑得快，我没划着他，蹭破点皮儿，估摸着他带了伤了，现在啊连杆都定不了，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，这小子跑了。蒋四爷，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？蒋平说，这个花蝴蝶呀，我估摸着他跑不远，为什么？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，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，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文，他说那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，一见着他，他就觉得被他勾魂摄魄，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，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。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，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。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，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，要了他的命了。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门呢？这就不好说了。我觉得咱们应该呀，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，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，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。龙涛说，好啊，蒋四爷，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，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。你怎么那么恨他？龙涛说，您不知道啊，我有个哥哥叫龙渊，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。 也是捕快。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，结果这一打照面，他抖手一镖，这一镖打到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，我哥当时就躺下了。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，不出三天我哥死了，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。哦，蒋平说，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，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。好，蒋四爷，我听您的。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，蒋平、韩章、龙涛、李七四个人奔这观音庵来了。到了观音庵，一见这个老主持，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，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等着花蝴蝶呀。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，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，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静门呐。这静门呢，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。静门这个意思，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，非要对他强行非礼，他就自刎身亡，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，捅不死他，我捅死自个儿，以保全自己的名节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，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，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。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，蒋平说，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？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，他吓坏了，远走高飞了。蒋平说，不要紧，咱们喝出去了，再等他一宿。又等了一宿，花蝴蝶还没来。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，这龙涛就问蒋平，蒋四爷，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？蒋平说，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，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，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，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，就是你们的县太爷，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，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，立即把他抓捕。龙涛说，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，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，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？蒋平说，我觉得呀，他还有第二个地方，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，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，他想投奔太岁庄。太岁庄有个马刚，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，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，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，胡作非为。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？嗯，龙涛说，我看可行，那我就跟李七陪着您二位，咱们一起勾奔太岁庄，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。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，这还是个难题。孩二爷在旁边一听，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？龙涛说，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，这小子长得特黑，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，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，保护他庄院的人，那些庄丁，那些个护院的教师，听说有上百人。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，一般人谁也进不去。就在太岁庄那一带，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儿，那真是谈马而色变，谁也惹不起他，他想怎么着怎么着。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，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， 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，我们老爷没这能力，请示到州官府官，谁也不敢抓他，觉得这个人有势力。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，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，所谓的天下豪杰，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，什么都吃。这个小子五毒俱全，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。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，我们瞅着他没辙。蒋平说，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太小啊。不是胆太小啊，我们抓不了他呀，你也抓不着他呀。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，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，身体特别的壮健，一般人你瞒过不了他，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，还有那么多护院的。蒋平说，得甭管他怎么着吧，我看呐，咱们就奔太岁庄。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？龙涛说有，太岁庄老大了，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。蒋平说，这就结了，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，咱先探听探听，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。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，咱们摸准喽，查明白喽，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，咱就想法半夜去把他掏出来，那不就得了吗？哎，这也行。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，龙涛和李琦回到县衙里边，向老爷禀报了一声，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。然后龙涛和李琦又回来，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，带着兵器，带着盘船路费，就来到了太岁庄。到太岁庄之后，并无声张。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，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。二爷韩章呢，还是元神穿戴。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这是便衣警察，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。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，这店房叫陈家老店。到了陈家老店一问，说没有正房了，您就住东配房吧。好，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，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。蒋平一看，哎，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？店小二说，哦，您几位没要，这酒个菜呀，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平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